大家好，欢迎收看《不落空的预言之但以理》。在这一系列的节目里，我们会一同揭开《但以理书》的奥秘。当红十字军还在起步的时候，威廉·布夫和他的同工在新闻界已受到许多的宗教领袖及政府官员的严厉批评。当威廉·布夫的儿子把报刊拿给他看时，威廉说，这50年来的严厉批评还算是小事，但在这50年来，我们如何看待上帝的工作才是最重要。我们经常把属灵和讨人喜欢这两个词句混为一谈，但是当我们了解，当我们研究耶稣基督生平的时候，我们发现很多人不喜欢他，甚至还恨他。希伯来人但以理也是同样的遭受到被人迫害的这种感觉。遇到这样的事，我们不应该吃惊，因为圣经如此说。不但如此，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在但以理书第6章，大利乌的臣仆尝试设圈套于但以理，想要陷害他。圣经如此说，大利乌随心所愿立120个总督治理通国。大利乌王攻取了巴比伦城，治理巴比伦国的时是在539年，他在巴比伦城做王只有2年就死了。所以这一章所记载的必定是在这2年里发生的事。他立120个总督治理全国，后来这新帝国的土地就越来越大，就加添到127个总督。圣经又说，又在他们以上立总长3人，但以理在其中，使总督在他们3人面前回复事务，免得王受亏损。因这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所以显然超乎其余的总长和总督，王又想立他治理通国。当马代波斯攻取了巴比伦时，但以理仍然还是巴比伦国的官长。大利乌王并没有苦待他，反而还立他为丞相，也就是3个总长里位分最高的。因为大利乌王看得出他有美好的灵性，往后必能为他建立更大的王国，于是就尊荣他。这时候其他总长和总督就起了妒忌之心。从之前但以理书研究当中，我们都知道但以理是个文雅又受尊敬的人，他也是个能干的人，他说到做到的精神是那时被人公认的，以致使他快速的就登上高位。圣经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我要参他。正所谓树大招风，但以理因着他的成就成为了被人批评的对象。很多时候当我们处在一个你争我抢的世界里是很不容易的，无论是在公司、在家里或在教会里，这种专业上的妒忌是无法避免的。如果你不要被批评，就不要做一些大有表现的事情，要成为一个安分守己的人，而不抢别人的功劳。但是如果你表现出众，很肯定就会招来讽刺和攻击。当我们遇见这些事实，不要灰心，我们表现得好不是要得到世人的掌声，而是要赢得上帝的嘉许。我们所希望的是要遵行上帝的旨意，当然这也包括要有礼貌和以爱心款待人。如果我们做到这一点，一切无理的批评都不能影响我们，因为我们相信并盼望那些为公义而遭受批评的人到最后将会受尊荣。上帝也鼓励我们说，你们必得加倍的好处，代替所受的羞辱。圣经说，但以理有美好的灵性，虽然但以理是个巴比伦王国的大臣，但以大利乌王多年来累积的经验来看，是神是鬼他一眼就看得出。但是 那时但以理已有80多岁之高龄，所以当但以理被立为丞相之时，实在是令人无法相信。大力武王看得出但以理是个能干又富有政治管理经验的人，同时但以理也有优良高尚的品格。大力武王晓得品格优良的重要性，可惜在现今有许多能干的政治家，但缺少了优良的品格和态度。有研究这样说，许多人被公司革除，并不是因为他们不能干，而是因他们不能容忍的态度。人们认为，如果在政治上要不断提高地位，就不可以做好人，不可以诚实，不可以友善，不可以不自私。认为人不为己，天诛地灭，这道理才能使你在政治上立足，并且能够在地位上不断的上升。朋友，但以理已反驳了这一切。圣经说，那时总长和总督寻找但以理误国的把柄，我要参他，只是找不着他的错误过失，因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那些人便说，我们要找参这但以理的把柄，除非在他上帝的律法中，就寻不着。在新约圣经里，至少有13次提到基督徒需要在世上活出毫无错误过失之品格的生活。如果我们准备选择不容易走的道路，拥有优良的品格是很重要的。如果我们要回应耶稣基督的呼召而成为世上的光和盐，我们将不会受欢迎，是因为我们所站的立场。有3个特点有关但以理的品格是值得我们去注意的。第一，他忠心办事。这种高质量的品格是每一位基督徒所必须有的。圣经说，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当你问那些忠心又值得信任的人去为你办事情时，你总知道他们会完成的。这样的人是不会气馁，他们无论遇到多少困难都会设法去解决。但是如果你把一份工作交给那些不能信任的人的话，他们会为他们的懒惰而找许多的借口。他们会说，哦，我太忙了，我汽车坏了，我缺乏经验等等的。当然有时候会因为一些特殊的情况的原因而无法完成任务，但这些人却很容易就放弃了。这样的人是不忠心又不能信任的。第二，但以理被形容为毫无错误。但以理知道，无论在公在私，正义必须永远放在第一位。今天世上充满着败坏的风气，许多相信上帝的人宁愿接受失败而被人轻视，都不愿为错误妥协。第三，但你是个毫无过失的人，意思就是他不是一个粗心大意的人，他行事谨慎，观察入微。许多人因为他们的粗心大意而陷入了糟糕的状况之中。事实上，过失和粗心大意是所有身为基督徒生活中的大忌。一位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合作做生意，却忽略了生意上的趋向，而与圣经呢就相冲突。在这样的突然当中，他感到要被逼的去做他已知道是个不正当的生意。一位旅行推销员因大意乱订旅房来住，又没有好好计划在空闲的时候要做什么事情，在晚上就屈服了性行为的试探。一个人使用信用卡而没注意到他存款的限制，于是欠了一大笔钱无法偿还，导致最后要宣布破产。一个忙碌的女人没有注意和上帝沟通，忽略祷告和研究圣经，最后渐渐地形成习惯，而导致灵性上的衰弱和孤单。 一个父亲因为工作上的忙碌而忽略了与家人一起的时间，最终他的妻子感到不满，而孩子们也变得非常叛逆。这些例子都在告诉我们，过失和粗心大意的罪是多么的可怕。让我们在这时效法但以理，他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的榜样，是今天值得我们去效法的。虽然总长和总督们存心想杀害他，在鸡蛋里挑骨头，也找不出他的错误来，因为但以理又小心又尽忠。接着圣经说，于是总长和总督纷纷聚集来见王，说：“愿大力物王万岁！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立一条坚定的禁令：30日内不拘何人。若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就被扔在狮子坑中。王啊，现在求你立这禁令，加盖玉玺，使禁令绝不更改。照马代和波斯人的例是不可更改的。”于是大力乌王立了这禁令，加盖玉玺。但你知道这禁令盖了玉玺，就到自己家里，他楼上的窗户开向耶路撒冷，一日三次双膝跪在他的上帝面前祷告感谢，与素常一样。总长和总督们本来晓得但以理是热心服务上帝的人，每天都有一定祈祷的时刻，但现在既然在他办公上找不到他的把柄，不如在他的信仰上找一条妙计陷害他。他们就先找王，欺骗王说国中的总长、钦差、总督、谋士和巡抚彼此商议，要求王下旨，30天内人们只能向王求什么，若有人向人或向神求什么，必须扔在狮子坑里。其实但以理这时候还未曾知道这件事，大力乌王也不知道他下属的用意，只听他们连呼万岁，好像以前的人都称他们的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意味着在奉承大力乌王，就龙颜大悦，应允了他们的需求，立了这个禁令。但以理这时候才知道他们的奸计，又知道马代波斯的律法一旦颁布，就是王也不能更改，但以理也没有其他方法，只要把自己呢交给上帝，因为他知道他所侍奉的是一位掌管天地永生又全能的救主，必能拯救凡敬畏他的人。所以但以理也不告假离京，试图的去归隐安居，或想出一个脱身之计来救自己，他还是照样忠心办事，专心诚意的侍奉主，自始不变。那时但以理年岁已迈，从小就经常祷告，与上帝有交往，已经养成了一个习惯，每天祷告3次，与约有80年之久，也因此得了许多的帮助。他怎能在这个时候，在他白头将近的时候，因恶人的一点点的恐吓，就一个月里不祈祷他的上帝呢？莫说一个月，就是一天也是不行。但以理在家里每天依然开着窗户，向他所爱慕的耶路撒冷双膝跪下祈祷他的上帝，不住地赞美主名。英雄不是单靠武力才能称为英雄，只要借着祷告的力量，像但以理一样忠心办事，毫无错误过失，临死不变的精神，才能培养出绝世无双又高尚的品格，这才算是真正的英雄。论到马丁路德以及其他改革家的伟绩，有个学者这么说，伟大的改革运动所有震动世界的力量，乃是从祷告或者祈祷 的密室中而来的。约翰卫士理，18世纪时的改革家，在他已经86岁时曾经说过一句话，他说，懒惰的恶习渐渐地进入到我的生命了，赖床的倾向使我到5:30早上才起床。5:30早上起床还算是迟吗？圣经也告诉我们，耶稣在天还未亮的时候就起来到山上去祷告，这些都在告诉我们祷告的力量，这就是产生英雄的秘方。上帝是借着祷告来震动整个世界的，只要借着祷告，上帝的国才能迈进。所以一个信徒如果最熟练于祷告，他就是为上帝做的最多工作的人。祷告或者祈祷是出英雄的。圣经说，那些人就纷纷聚集，见但以理在他上帝面前祈祷恳求，他们便进到王前提王的禁令，说，王啊，30日内不拘何人，或在王以外，或向神或向人求什么，必被扔在狮子坑中。王不是在这禁令上盖了玉玺吗？王回答说，实有这事，照马代和波斯人的列是不可更改的。他们对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理不理你，也不遵你的盖了的玉玺的禁令，他竟一日3次祈祷。王听见这话就甚愁烦，一心要救但以理，筹划解救他，直到日落的时候，那些人就纷纷聚集来见王，说，王啊，当知道马代人和波斯人有列，凡王所立的禁令和律列都不可更改。王下令，人就把但以理带来扔在狮子坑中。王对但以理说，你所常侍奉的上帝，他必救你。有人搬石头放在坑中，王用自己的席和大臣的印封闭那坑，使陈办但以理的事毫无更改。大礼物王既然应允众诸侯的要求，众诸侯都认为他们所定的计划必定万无一失，就趁着但以理每天限定的祷告时辰上，大家贸然地跑到王宫里，告诉王说，王啊，那被掳之犹太人中的但以理不尊敬你，竟然胆敢向他的神祷告呼求，而且不止一次，还一天里面向他的神祷告3次。他们的意思是要叫王想到但以理原来本不是本国的国民，他只不过是个被俘虏来的盲国之奴。既然蒙王的宠爱，深受皇恩，又赐给他做当朝的宰相，位分高过别人，就应该做一个高官的榜样，顺从王旨。但他现在胆敢藐视天威，不尊王命，简直就是忘恩负义，真是罪不容诛了。那时王才晓得众诸侯的各大员的存心，专谋要陷害但以理，就极其忧伤。王设法要改变他的命令来救但以理，然而那些控告但以理的诸侯们心硬如铁，不停地在劝告王，都齐声说，王啊，你应该知道马代波斯的命令一旦颁布，就谁也不能改变，包括你在内。王啊，你还是忘了但以理吧。最后王在无可奈何的情况下，吩咐人把但以理扔进狮子坑里。然后圣经说，王回宫中介进食，无人拿乐器到他面前，并且睡不着觉。王进宫之后，因此事闷闷不乐，茶饭不思。从这里可见，王爱但以理的心是实实在在的，也可以看出但以理平时怎么样爱戴王，并如何安分守己，尽忠无愧了。次日黎明， 王就起来，急忙往狮子坑那里去，临近坑边，哀声呼叫但尼里，对但尼里说：“永生上帝的仆人但尼里啊，你所常侍奉的上帝能救你脱离狮子吗？”但尼里对王说：“愿王万岁！我的上帝差遣使者，封住狮子的口，叫狮子不伤我，因我在上帝面前无辜，我在王面前也没有行过亏损的事。”王就甚喜乐，吩咐人将但尼里从坑里系上来。于是但尼里从坑里被系上来，身上毫无损伤，因为信靠他的上帝。当天空还未亮时，王急忙地跑到狮子坑那里，大声喊：“永生上帝的仆人，又是我的宗仆但尼里啊，你还活着吗？”王听见但尼里回答的声音，并说道：“对神无罪，对王无愧，盟主拯救脱离狮子伤害的一番话，就大大欢喜。”随即吩咐人把但尼里从狮子坑中给拉上来。那些控告但尼里的诸侯们不但不喜欢，还想要王把但尼里留在狮子坑中，等狮子饿了才吃它。他们不晓得但尼里之所以不被狮子吞噬的缘故，那是因为上帝差遣他的使者堵住狮子的口。那时王对诸侯们说：“你们既说狮子不饿，所以就不吃人，那现在我要把你们丢进坑里试试看。”之后圣经说，王下令人就把那些控告但尼里的人，连他们的妻子儿女都带来，扔在狮子坑中。他们还没有到坑底，狮子就抓住他们，咬碎他们的骨头。那些狮子的口已被上帝的使者封闭了一夜，饿得无法充饥。当他们被扔下还没落底的时候，就被狮子抓住，大咬大嚼。这岂不是应验了圣经所说的：“一人得逃离患难，有二人来代替他吗？”这事情过后，圣经说，大力乌王传旨，小玉住在全地各方各国各族的人说：“愿你们大享平安。现在我降旨小玉我所统辖的全国人民，要在但尼里的上帝面前战惊恐惧，因为他是永远长存的活上帝，他的国永不败坏，他的权柄永存无忌。他呼辟人，他救人，在天上地下施行神迹奇事，救了但尼里脱离狮子的口。这但尼里当大力乌王在位的时候，和波斯王古列在位的时候，大享亨通。但尼里因为敬虔忠心，不但使自己得着荣耀，就是他所侍奉上帝也有了大大的名声。接着他被扔进狮子坑里的那一夜，直到次日早晨，都有天使与他同在，时时刻刻的都不偏离他左右。从狮子坑出来了之后，又蒙王颁布了一条千金难买的指令，告诉天下人民应当敬拜永生的活神上帝，表明但尼里所敬拜的这位上帝与其他的神不同，因为一般人所敬拜的乃是无灵气的偶像，唯独创造天地海和众水泉源的真神上帝是永远长存的，他的国也永不败坏。我有一位学生名叫东乡，他是在中国一家小有名气的公司上班，因着上帝的呼召，就决定放下他的工作，来到马来西亚爱能健康中心受训半年。因此他就接受了受训半年期间，他的公司因为希望他能再回来工作，就照样付他半年的薪金，直到他受训完毕。半年之后， 东乡便回到中国继续上班。那时有一些人，特别是那些人事部的同事，对于公司给他的优待感到妒忌而不满，所以他们就找东乡来谈，他们想尽办法尝试要减去他在公司里所应有的福利和津贴。那时东乡就在心里向上帝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要赐我东西，没有人能从你手中夺取。上帝啊，如果你认为不赐给我这些福利和津贴是为我好的话，那么我会接受你的安排。之后东乡就对他们说，只要是符合公司的政策，你们可以除去我的公司里面所应有的福利和津贴。在当天，东乡收到了一封从美国大老板寄来的电邮，在电邮里告诉所有在公司里的经理们，讲明东乡在半年里的停职是被公司批准，而他工作的领域不单是在亚洲，而是全球性的。不但如此，东乡的大老板还吩咐他部门的经理要升高他的工作的级别，并提高他的薪水。这事情使到这些嫉妒那些东乡的人无可奈何，只好依从大老板的吩咐，提高东乡在公司的级别和薪水。你看，圣经说，人使你降卑，你仍可说必得高升，谦卑的人神必拯救。在雅各书四章十节也这么说，勿要在主面前自卑，主就必叫你们升高。你看，我们侍奉的上帝是多么的伟大，凡是服侍他的人，虽然穷苦也必蒙拯救，被敌人迫害的也得到保护脱离，在天上或在地上彰显大神迹于但以理的上帝仍然存在至今。今天耶稣还在为你打开他双手，欢迎你回来到他身边。朋友们，今天就来认识耶稣吧，愿耶稣与你们同在。谢谢你们的收看，下一集我们将会研究但以理书第七章，谁是敌基督。愿上帝赐福你们。